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心雨，今天是4月18号星期一，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然后为您播送时事评论。中共要血肉长城，您愿做人肉砖瓦吗？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今天的修炼故事，我们要听的是三明治丈夫的夫妻经营术。神传文化节目，我们来讲经怀坦荡，一心为民。善恶一念间节目要与您分享来自大山深处的感恩。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首先要跟您聊聊关于天安门自焚伪案的思考。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功真相系列。法轮功的书籍中明确指出，杀生和自杀都是有罪的，真正的法轮功修炼者是绝不会杀生或是自杀自焚的。所有的法轮功书籍和音像资料您都可以从互联网上免费下载，海外有很多关于法轮功的正面报道。然而中共在迫害开始就大量的销毁法轮功的书籍，并在互联网上封锁一切关于法轮功的正面信息，把和法轮功有关的词汇都设置成了敏感词，就是害怕人们了解事实的真相。2001年8月14号在联合国会议上，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就天安门自焚事件强烈谴责中共当局的国家恐怖主义行为。声明中说，从录像分析表明，整个事件是政府一手导演的。面对铁证如山的事实，会议上的中共代表一句话也说不出来。2003年11月8日，由新唐人电视台制作的揭露天安门自焚真相的纪录片《伪火》，伪装的伪，大火的火，获得了第51届哥伦布国际电影电视节荣誉奖。中共报道了一些自杀杀人的怪事，迫害之前从来没有过，为什么迫害法轮功后这类坏事就突然在媒体上层出不穷呢？为什么在国外练法轮功高度自由的情况下却从来没有出现过类似的怪事呢？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以上为您播放的是关于天安门自焚伪案的思考。
接下来为您播报十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警察疯狂绑架法轮功学员，屡遭迫害，湖南木骑兵又被非法开庭，山东赵方玉老人半夜遭入室绑架迫害。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自今年4月11号至今，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大搞所谓的收网行动，在副市长、公安局局长陈东及政法委头目郭晓峰的操纵指挥下，肆意绑架多位法轮功学员。当局企图制造大案、要案，谋划案情剧本， 甚至将被绑架的人安排好角色，准备将法轮功学员张万杰构陷为所谓的组织头目，营造其他法轮功学员都与其有联系的一个所谓犯罪组织，甚至连庭审的笔录都提前制造出来。4月11号晚6点多，法轮功学员夏婷婷被龙沙区国保大队长江浩等5个警察绑架，抢走了许多私人物品，13号晚10点多被放回家。4月13号早上，李腊梅、李冬梅姐妹俩被铁峰分局和龙江国保警察绑架，被非法抄家。据不完全统计，目前被绑架的还有张万杰、李冬梅、李腊梅、李秀清、李凤琴、新明园小区余姓学员，还有夏婷婷、翁姓、甄姓等多名不知姓名的法轮功学员。之前的2022年初，齐齐哈尔市公安局召开全市各区县公安局长会议，陈东安排部署特警支队、监管支队、七区九县的公安局长迫害法轮功学员。为实施其邪恶计划，当局采用跟踪、监听、监控、照相、录像、骚扰、绑架等手段，虚张声势，制造恐怖气氛，企图将在大疫当前向民众讲述避免瘟疫良方的法轮功学员的善举构陷为所谓大案要案。此迫害行动实施所谓的一体、两翼、四体系，利用齐齐哈尔市区县公检司法邪恶体系，由政法委610操控，市公安局牵头，各区县政法委、公安、国保参与，包括龙江县国保大队、铁峰分局、铁峰刑警队、南浦派出所、东湖派出所、武龙派出所、铁峰区各派出所，抽调了很多警力参与，从而大面积迫害法轮功学员。据明慧网报道，今年4月14号，多次现冤狱迫害的湖南省益阳市法轮功学员莫奇兵先生，因向益阳市资阳区检察院和法院邮寄申诉状及信件，在看守所被益阳市资阳区法院非法庭审。莫奇兵大学毕业后，通过网络了解了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后，于2008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从此他身心愉悦，无病一身轻。莫奇兵把自己修炼法轮大法的亲身体会，以及法轮大法被迫害的真相讲给世人，而被当局非法抓捕、抄家、非法关押、被秘密失踪、被酷刑折磨等迫害。莫奇兵曾遭桃江县610绑架，并被非法关押在长沙市新开铺劳教所，遭受酷刑迫害一年。出狱后仅四天，又遭益阳市资阳区610绑架，并再度遭非法劳教一年三个月。2013年4月，莫奇兵在长沙市火车站为民众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时遭绑架，被诬判三年，之后被劫持到湖南省王岭监狱迫害。2016年，莫奇兵结束冤狱迫害回家后，为了维持他和80岁老父亲的基本生活，重返过去开办电脑公司的浙江省宁波市打工。在宁波期间，莫奇兵因为讲述真相，于2017年12月14号被绑架，被宁波市镇海区法院枉判三年六个月。在浙江省第二监狱，莫奇兵被恶警电击口腔舌头，全身被电击的伤痕累累，至今还留有伤痕。2021年6月13号，莫奇兵的三年六个月冤狱期满，可是监狱的警察强行将莫奇兵移交给他的户籍所在地长沙。莫奇兵被劫持到长沙的所谓关爱中心，被非法关押了18天。2021年7月2号，莫奇兵被劫持到老家湖南省益阳市，如今他被非法开庭。据明慧网报道，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的法轮功学员赵芳玉女士，2021年6月2号遭即墨区国保警察上门绑架抄家，被秘密非法关押在即墨环秀派出所35天后，被劫持到城阳派出所非法关押三天。现年73岁的赵芳玉修炼法轮功前患一身病，尤其睡眠不好，多年整晚睡不好觉。他修炼法轮功后不到一个星期，他之前所患的一切病都好了。赵芳玉从此不仅身心得到了健康，道德回升，连家庭也和睦了。自1999年7月中共开始对法轮功的迫害，赵芳玉老人多次遭到青岛市即墨环秀派出所、即墨国保警察城阳派出所迫害。 2018年上海合作组织青岛峰会期间，张方玉老人出门坐车被多名便衣警察跟踪拍照，家人遭恐吓，严重地影响了他的正常生活。2021年6月，赵方玉在家中被绑架抄家，他被绑架到即墨区环秀派出所，被非法关押一个多月。赵方玉在派出所遭到警察的谩骂，其中一个警察叫嚣，你们这时沾了疫情的光，要不早就把你给活摘了。期间赵方玉被劫持到指定医院，城阳下庄第三人民医院、青岛海慈医院体检抽血。赵方玉两次检查被迫害出心脏病，过程中他又被拉去即墨的不明地点抽血。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7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印尼巴厘岛青年法轮功学员表示学大法戒除淫癖。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3月27号星期日，印度尼西亚巴厘岛青年法轮功学员在吉安雅县区的乌布举办讲真相活动，向当地民众介绍法轮大法。随后青年法轮功学员举行集体学法，并分享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实践真善忍的心得体会。青年法轮功学员们交流了在世风日下、人类道德日益沦丧的今天，很多不好的东西非常容易地诱惑年轻人上瘾。有幸的是，在法轮大法真善忍的修炼原则指导下，这些年轻的修炼者逐渐能够意识到自己的不足、陋习和淫癖，遵照真善忍原则归正自己，就可以成为更好的人。马唐纳是来自于提安亚尔的法轮功学员，他分享了几年前他离开了家乡，而且滥交朋友，开始沉迷于饮酒和抽烟。那时他觉得竞争和成为竞争中的赢家是最主要的。4年多他没有回家乡。当他终于回家时，母亲建议他读《转法轮》这本书。他听从了母亲的建议，经常阅读《转法轮》。渐渐的，他意识到自己以前的行为有多糟糕。学法轮大法后，他彻底戒掉烟酒，而且人生观也改变了。尤丽女士来自于登巴萨市，她曾沉迷于社交媒体和看视频。当重新阅读法轮大法书籍时，她感受到被唤醒，在努力减少玩手机的时间。德格拉朗女青年蒙妮卡也讲述了她的经历。有一天，蒙妮卡答应送给她的亲戚一本《转法轮》，可就在那天，她感到头晕目眩，就想躺在床上。他立刻想起了师父的法，马上坐起来读《转法轮》这本书。看了一会儿，他的头晕消失了，感觉恢复了，神清气爽。他终于把《转法轮》这本书带给了亲戚，并告诉他自己的经历。阅读《转法轮》后，之前的头晕目眩神奇消失。亲戚起初不相信，结果亲戚看了《转法轮》后，也感受到了神奇，长期困扰他的胃恶心症状消失了。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9444亿。
请听今天的时事评论。中共要血肉长城，您愿做人肉砖瓦吗？
中共要血肉长城，您愿做人肉砖瓦吗？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7月8日。日前，中共党魁在中共百年党庆时说，中国14亿人民将以血肉建筑长城，抵挡世界对中共执政当局的挑战。这句话目前还在网络世界热传，引发了广泛热议。 中国人民真的愿意为了中共当局的生存去当血肉长城吗？中共官员的家属和子女愿意给中共当血肉长城吗？事实上，有一点在世界同盟协议中明明白白清楚地写着，那就是世界同盟是对中共当局的挑战，不是对中国人民的挑战。不仅如此，世界同盟还要保护中国人民，清算中共的同时就是在保护人民了。而中共打着中国人民的旗号，实际上是在故意糊弄中国百姓，偷换概念，用人民来挡子弹。首先，14亿这个数字就是在牵强的凑数罢了，因为目前至少已有3亿8千万人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打开海外退党网站就可以看到，超过3亿8千万人已经知道了中共残害中国人民的历史，相继退出中共、共青团和少先队。这些人绝不愿意成为捍卫中共暴政的血肉长城。也就是说，近30%的中国人民明白了共产党的真相，拒绝继续为中共当局效命。再者，加上躺平族青年一代正在用无声的行动反抗中共的控制，这些年轻人也大多不想为中共当血肉长城，所以中共宣称的14亿人只能说是虚张声势，一厢情愿地在为自己的执政危机来壮胆。另外，血肉长城在中共的历史中有没有发生过呢？根据2004年横空出世的《九评共产党》一书记载，从1949年以后，中国有一半以上的人口受过中共的迫害，估计有6000万到8000万人非正常死亡，超过人类两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中共建党这100年来，透过各种政治运动不断清洗党员，并迫害残杀中国民众，从土改、正反、三反、五反、反右、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六四屠杀，一直到迫害法轮功，神州大地血雨腥风，满目疮痍。为什么在和平年代还会发生这种肆无忌惮的杀戮呢？《九评共产党》一书非常明确地写道，共产党的本性就是灭绝人性和草菅人命，共产党将人命和人民的血肉视为维持权柄的工具，只要为了稳固党的统治地位就要斗争，党要谁今天死，谁就很难活到明天，什么时候斗什么人，都是在维护党的统治地位的需要下不停地调整，以至于中国人之间没有了人类普世价值中的诚信。据估计，现在有一半以上的中国人仍和中共利益共生，这些还没有退出党团队的人，他们的灵魂血肉仍然抓在中共的手心，入党时发出的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毒誓，就是他们与中共签下的卖命合同。事实上，这些人之所以认为没必要脱离中共组织，相当一部分人觉得中共的各种暴行跟他没有关系，所谓只要保持中立，往后中共被纠责也不会牵累自己。另一部分是为了金钱和权势而流连忘返，还有一部分生活在各种所谓伪光正的谎言所宣传的虚幻中，心存侥幸。之所以有这样的心态，是因为他们还没有认清中共的本质。当然，也有少数人是已经完全抛弃良知，成了邪恶党徒和害人工具，帮助中共苟延残喘，维持呼吸。不过，这部分人，他们动机虽然不同，结果却会相同，都会身处重大危机之中，因为中共要打造血肉长城，这些人的身躯性命就是中共可调遣的人肉砖瓦，歼灭中共时，他们就是中共恶魔身上的细胞，恶魔的身体死亡了，那些细胞自然一同覆灭。目前明白人都知道，中共罪大恶极，歼灭中共已势不可挡，怎样能够在歼灭中共的过程中躲过这一劫呢？
时至今日，虽然时日不多，但是还尚存一丝希望。俗话说，天无绝人之路，尽快找到身边的法轮功学员，了解共产党的真相，真心退出党团队，就能够抹去为魔鬼牺牲的毒誓，不再做人肉砖瓦，避免与中共共赴黄泉。刘伯温、诸葛亮等预言家都表示，当人类道德沦丧时，上天会淘汰坏人，而好人就能留下来。事实上，末世乱局，每一个人都必须在善与恶之间做出选择，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希望大淘汰来临时，我们都能平安留下来，而不是随着中共去殉葬。保全了生命，才能寻求健康，才能得到福祉。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五点到六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要告诉您的是1400例真相一，罗锅事件的背后。
1999年7月20日，中共江泽民集团发动了对法轮功的迫害。如同中共历次政治运动一样，这场迫害也是以铺天盖地的谎言宣传开道。所谓的1400例就是谎言宣传的一部分。中共罗织的1400例杀人、自杀、死亡的案例当中，有的案例是把精神病患者病发时的意外事故栽赃为法轮功学员所为，有的案例是以减刑为条件唆使杀人者冒充法轮功学员，有的案例是以报销医药费为诱饵让危重病人冒充法轮功学员，还有的案例是把普通人的正常病史说成是练法轮功造成的。所有这些案例都是中共对法轮功的栽赃嫁祸。这些谎言宣传不仅成为中共煽动仇恨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借口，而且使很多大陆民众失去了受益于法轮功的机缘。因为害怕谎言被揭穿，中共江泽民集团烧毁法轮功的书籍，关押讲真相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封锁海外明慧网等报道真相的网站。但是中共的谎言无法阻挡真相的传播。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功真相系列，帮您走出谎言，了解真相。1999年7月，中央电视台播出了所谓罗锅事件的新闻。新闻中的张海清是盘锦人，他因为患脊椎炎到北京协和医院看病。张海清的妻子说，当时挂号的人很多，他们排得很靠后，这个时候来了一个记者，自称是中央电视台的，说谁上电视说法轮功不好就给谁先挂号，并且药费减半。当时他们急于看病，张海清就胡说自己练法轮功练成了罗锅，按记者写好的台词说了些不好的话，结果先挂了号，但是药费并没有给减半。后来张海清的妻子说，中央电视台净骗人，认识张海清的人都知道他从来没有练过法轮功。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以上内容是1400例真相，罗锅事件的背后。
他是一名夹在妻子和母亲之间的三明治丈夫，除了婆媳问题，他和妻子间的战火也越演越烈。身为一个男人，他要如何面对这难解的人生课题？ 今天的修炼故事要与您分享三明治丈夫的夫妻经营术。
结婚以后，我和我的妻子以及我的父母生活在一起，但妻子和母亲的个性可以说是南辕北辙。妻子是个很注重生活细节的人，爱干净，手脚勤快，而我的母亲则是一个在生活上比较随意，做事也缺少一些章法的人。婚后不长时间，因为个性和做事上的差异，妻子对我母亲越看越不顺眼，经常对我讲母亲的缺点，一讲起来就滔滔不绝。而母亲也对妻子越来越不满意，婆媳关系很快就变得紧张起来。一开始，面对这种情况，我还能两边劝劝。但随着妻子和母亲的矛盾越来越大，被夹在中间的我变得越来越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妻子可以因为一根掉在地上的头发丝而发火，而且每次她一生气就会非常极端，完全像变了一个人，不是寻死觅活离家出走，就是发狂似的歇斯底里的哭，一哭好几个小时都止不住。我感觉妻子越来越不可理喻，让我感到身心俱疲。再发展到后来，我为母亲的事情和妻子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吵。每回妻子只要一生气，就要回娘家住上一两个星期。我从一开始的安慰，到后来的冷漠，我也只有在妻子回娘家后，才能感到心里有片刻的轻松。有时候，妻子还会做得很过分，对长辈非常不尊敬，这一下子就触动到了我那个应该尊敬长辈的观念，马上憋不住火，跟他大吵起来。过后，我又很后悔，总之我是跟头把似的，不知道怎么管住自己的脾气不发火。在这场婆媳战争中，我经常陷在妻子和母亲争执的具体事情对错中去评判，但是我还是常感觉自己只是一个第三者，在妻子和母亲的矛盾中，我不知道怎么找到自己的问题。有时，我和妻子虽然也会好好谈谈心，找找解决办法，可矛盾还是时不时的爆发出来。妻子常对我说，我们之间的矛盾全是因我母亲而起的。最后，在没有办法下，我们和父母分开住了。本以为这样就能消停了，可是我和妻子的矛盾并没有因为母亲和我们分开住而消失，反而变得让人更加摸不着头脑。有时，上一秒妻子还好好的，下一秒可能就是狂风暴雨。这使我变得噤若寒蝉的，生怕什么时候又不小心惹妻子生气，事事都得提防着。那时我一直认为这是婆媳关系的后遗症造成的。直到有一次，我又和妻子发生矛盾，妻子又跑回娘家，母亲为此找到岳父那儿大吵了一架，导致两家人也都陷入了这场风暴。那时我才开始更深刻地思考自己的问题。我作为一名法轮功的修炼人，虽然我明白生活中遇到的所有事情都是给我修炼的，但是在妻子与母亲的矛盾过程中，我只是在具体事情的对错上去判断分析，我只是一个第三者，并没有想在他们的矛盾中我要修自己什么。所以长期以来，我总是想用表面的办法来堵住问题，却往往使问题更严重。例如，我想通过和父母分开住来堵住婆媳问题，婆媳问题却更加严重。又例如，我想通过生活上的小心谨慎来堵住妻子喋喋不休的嘴，反而造成了妻子在生活上更加极端的吹毛求疵， 又或者我想通过所谓对妻子的好来防止妻子的任意妄为，却反而使妻子有一些不知好歹的反应。而当我想用强压的办法来让妻子服气时，又让妻子更将我视为仇人看待。虽然我是个修炼人，但是从我这些做法中看得出来，我并没有修自己，我只是在表面的做法上想办法。有一次，妻子又因为某些原因发火，起初我被他激得说了几句气话，后来我突然意识到，妻子发火跟我的内心执着有关，比如我的争斗心，想要息事宁人的心，怕麻烦的心，凡是想由我做主的观念，傲慢，不愿意被人说的心等等。当我下决心要去掉这些执着心，于是我就忍住不说话了。我心想，这一次一定要过了这一关。可是妻子抓着我刚刚说的一句话不放，仍然和我大吵后再一次回娘家。过后，我找到她，心平气和地向她道歉，并请求她原谅。而妻子回到家后，又开始大发雷霆，将所有柜子里的衣物全部扔到地上。但是，那次我的内心竟然没有一丝波澜，只是静静地看着她在那儿乱扔东西。她发泄完后，我就默默地把衣服收拾好。整个过程对我就只像是清风拂过一般。那天我很高兴，不被那些不好的执着心带动，我才能保持内心的平静，我知道自己提高了。后来，我和妻子的矛盾渐渐越来越少了。不过，有时仍然时不时的还会来那么一下，我发现是因为我那颗不愿意被人说的心还非常的重，只要我有一点想保护自己那颗执着心的想法时，我的妻子就会没完没了地说个不停。而我只要真心地否定这颗不愿被人说的心时，矛盾马上就能过去。最近在一次和妻子的矛盾中，我没守住心性，又和妻子发生了争执，妻子表现得比之前更加激烈极端。这次是我第一次在和妻子发生矛盾后盘腿打坐。当我腿盘起来时，法轮功师父在《精进要旨》何为忍的一段讲法打进了我的脑中。大法师父说，忍是提高心性的关键，气恨、委屈、含泪而忍，是常人执着于顾虑心之忍，根本就不产生气恨，不觉委屈才是修炼者之人。于是我脑中想着自己的问题，刚坐下来盘腿时，我内心强烈的不服气慢慢削弱了，我努力的去掉自己不服气的心理。就在我这样做之后才几分钟，原本妻子在房间里嚎啕大哭，却忽然止住了哭声，这让我震惊了，这在以前是不曾发生过的事，而且到了第二天，妻子好像没有发生任何事一样，这些现象真的是太玄妙了。听众朋友们，俗话说，相由心生，我们身处的环境跟我们的内心是息息相关的，心变了，环境会随之而变。古人也说，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虽然变化不一定能像故事中的主人公那么的快速，那么玄妙，但今天的故事却还是印证了这些道理。好，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我是主持人心语，欢迎您的收听。陆志，字静瑜，唐代浙江嘉兴人，18岁进士及第，是历史上著名的贤相。他以天下为己任，为民请命，敢于矫正人君的过失，敢于揭露奸佞误国的罪恶。他的高尚品德和远见卓识深受世人敬仰。唐德宗继位后，穷兵黩武，使社会矛盾激化，靖元军哗变，德宗逃往奉天，军阀朱此率10万大军进行围攻，形势极其危急。陆志上谏德宗，奉天论述谦信之由状，提出皇帝要遵循传统的治国之道，要远奸臣，亲近忠臣，广开忠谏之门，去除自私之心等10条整顿君道的措施，并规劝德宗下诏罪己。陆志为德宗起草了感动人心的《奉天改元大赦制》，叙述继位以来征师转饷、疲族劳民以致兵变，罪责归于自己，凡诸此的协从同党，只要归附朝廷，既往不咎，均可蒙赦，对兵丁百姓实施赏功、减税、免征，并且宣布皇帝自己要节食省用，为全国做出简朴的表率。该诏书颁布后，前线将士感动地流下了眼泪，大家都表示要竭力尽忠朝廷，叛军将士纷纷倒戈，上表谢罪，唐氏转危为安，陆志被人们称为旧时内相。德宗喜好聚敛财物，在奉天避难时，他感到私用不足，想建立私用小金库。陆志发现这个苗头后，向德宗上了《奉天请罢琼林大营二库状》的劝谏，讲述了天子不应聚财，如果人君有了贪心，政治就会出现弊端，人君私心太重，国家就会产生难平的祸害。他赞扬了德宗出行的简约行为，力劝德宗见善思齐，改过成德。在国力艰难的条件下，德宗采纳了陆志的建议。陆志一生坚持为民请命，贞元八年，河北、河南、江淮等地遭受严重水灾，死亡20000多人，百姓流离失所。陆志积极面呈德宗，要求朝廷立即赈灾，但德宗以闻所损殊少，既逆忧恤，恐常奸欺，不肯赈恤。陆志立即写了《请遣使臣宣抚诸道遭水州县状》上奏，详细列举灾情，并写道：人君之道，当一心为民，虽居于九重深宫之中，忧虑的应是天下贫困百姓，如今水灾泛滥，延绵数十州，如怀疑谎报灾情，也应当遣使巡视核查，焉能置之不理。陆志为官以廉为本，他的母亲去世时，陆志按例要守墓丁忧3年，各地藩镇有意巴结他，赠送厚礼数量达几百份。陆志说：我母亲去世是我私人的事，诸位与我非亲非故，仅只是官场上交往才熟悉，我母亲去世与诸位毫不搭界，后馈的殿礼我绝对不收，都请拿回去吧。陆志一无所取，他丁忧时生活相当贫困，只好住在洛阳嵩山丰乐寺里，靠好友韦高的资助，才度过治丧守制的经济难关。身为宰相高官，连母亲的丧葬费用也拿不出，要靠友人接济。陆志为官清廉，由此可见一斑。陆志与官员们交往，向来是一尘不染， 如水之清淡。官员们埋怨他不近人情，德宗知道后对陆贽说，过于清慎廉洁，拒绝诸道馈赠，恐怕于事不通，不收受贵重物品，接受些小礼物也是可以的。德宗此话却引出了陆贽2000多字的奏章，说明天子不该劝宰臣纳贿。陆贽说，公卿大臣之间的交往，难道一定要靠财物的赠送才能说关系好？如果长此以往，国将不国。他指出，伤风害理，莫甚于私，暴物残人，莫大于禄。他这篇义正辞严的宏论，使德宗无话可说。户部侍郎裴延龄擅长阿谀奉迎，结党营私，掌握着国库的钱粮开支大权。他千方百计投皇帝所好，巧立名目，盘剥百姓，将利用各种手段敲剥取赢的钱藏在另一个库中，专供皇帝挥霍。德宗对裴延龄垂以轻眼。陆贽列举了裴延龄诈伪乱邦的七大罪状，写了《论宣令除裴延龄度之史状》，《论裴延龄监度书》等上奏德宗。亲戚朋友们劝陆贽不要引火烧身，陆贽却义无反顾，决心独心身当之，结果被罢相贬官。陆贽一生中上过数百次奏书，也有许多与皇帝面谈接触的机会，但他从未向德宗说起过自己的父母兄弟，他的亲人从未沾过他的光。他的儿子简礼在他任相为官时始终默默无闻，直到父亲去世后，简礼凭自己的才能考中了进士。古语说，治国之道，爱民而已，德不厚者不可以使民。陆贽以德立身，以廉为本，为国为民赤胆忠心，他的浩然正气和高风亮节堪为后人楷模。古往今来，那些任何时候敢于坚持正义，不畏强权，一心为民的人，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脊梁，是民族的未来和希望。在善恶一念间节目里，与您分享来自大山深处的感恩。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一对住在辽宁省大山深处的年轻夫妻，丈夫上山伐木的时候锯条崩裂，一个细小的锯齿径直刺进他的左眼。就在丈夫出院后第10天，妻子被检查出来得了子宫癌，化疗期间赶上了瘟疫爆发，丈夫又疑似染疫。这对多灾多难的夫妻如何面对这么沉重的生活？来听听一位辽宁省法轮功学员讲述的他外甥一家的亲身经历。我的外甥小刚一家生活在群山环绕的深山里，村子地处三县交界处，在中共体制下，勤劳的中国农民多数依然穷困，看不起病，上不起学，这在穷乡僻壤是普遍现象，小刚家也不例外。一年到头的辛勤劳作，最后都是所剩无几。2019年8月，小刚在一次上山伐木时
锯条崩裂，一个细小的锯齿直刺进他的左眼，一汪水流出，小刚顿时大叫。他被送到市内医院，医生做了简单处理后，又转送到省城眼科医院。医生说，玻璃体破碎，眼球还不一定能保住。小刚36岁，是大姐家的儿子。他出事后，我一边在心里求着大法师父，一边给外甥媳妇小兰打电话，告诉她心里多念九字真言，小兰爽快地答应了。我和丈夫到医院时，小刚已经从手术室被推回病房，坐在病床上，头深低着。因为手术后装的玻璃体需要必须保持这样的姿势才能定住。恍惚间，一幅场景映入我的脑海。战争中，一群被俘者必须在小刚面前低头认罪。我立刻意识到，在历史的轮回转世中，谁又知道谁曾经做过什么？小刚今天所遭受的，也许就是业力轮报吧。病房里，大姐靠在墙上，身体弱得让人心疼。她告诉我，医生说手术很成功，眼球保住了，但是能不能看见还是未知数。我说，大姐，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相信师父一定会有奇迹的。我又跟小刚说，你的事情大法师父能善解，但前提是你要相信大法，诚心诚意的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小刚答应说，好。第三天，我带去了大法师父的讲法录音，告诉小刚听法，他欣然接受。到了第七天，他已经可以抬头，可以到处溜达了。他感慨地跟我说，咦，大法师父讲的太好了。他还告诉我，模模糊糊已经能看到东西了，医生说恢复得这么好，很意外。一个月后，小刚出院了，三米之内可以看得见。第二次复查的时候，大姐打电话跟我说，医生说能恢复得这么好，真是个奇迹。两个月后，小刚做了第二次手术，也是很成功。手术做完，他的视力恢复得也差不多了。大姐感慨地说，太感谢大法师父了。谁也没有料到，外甥家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就在小刚出院后第十天，他媳妇小兰被检查出来得了子宫癌。用晴天霹雳、雪上加霜来形容大姐一家，一点都不为过。大姐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已经词不达意。修炼法轮大法前，我很不愿意亲戚来我家住，花钱不说，屋子被弄得乱糟糟的，下班回家做饭收拾完都是筋疲力尽的，说白了就是怕麻烦。可是现在不一样了，大法师父要求我们要做到无私无我，为他人着想。我多次打电话给小刚，让他们来我家，到省城医院检查治疗，也叮嘱他们念九字真言。很快，夫妻俩来到省城，直接去了权威医院。小兰被确诊得了子宫癌， 而且是世界罕见的小细胞癌。医院直接安排了住院，医生给出了治疗方案是卵巢、输卵管、子宫全部切除，然后做化疗。其实在小兰做检查期间，我一直都希望市级医院检查有误，但事实并非如此。我打电话问小刚有没有诚心诚意的念九字真言，小刚说从他媳妇检查有病到现在，他其实都在念他信的，而不是九字真言，因为那个是他从小信到大的。我在电话里郑重地跟小刚说，你眼睛碰伤的时候听过我们师父讲法，你说讲得太好了，结果你不但眼球保住了，还能看到了，大夫都说是奇迹。我就是希望小兰能像你一样得到大法的保护，你如果听疑的，那小兰在住院治疗的过程中，我告诉她的是你别拦着，你最好能支持。小刚说，姨，到了今天这一步，我已经走投无路了，现在谁能救了他，我就信谁的，我不拦着，我听你的。我给他们夫妻俩带去了《明慧真相》期刊，讲了法轮大法被中共迫害的真相，讲了大法给身处绝境的人们带来的奇迹，又给小兰做了三退，叮嘱她念九字真言，鼓励她保持乐观的心态。小兰拿着真相期刊乐呵呵地说，姨，这些我住院的时候看。小兰手术后，我去医院看望她，小刚激动地跟我说，姨，奇迹出现了，医生说比检查时情况要好多了，所以只切除了子宫，输卵管和卵巢都保住了。从小兰出院回家，我有两个月没看见她，比较担心她的身体状况。我看见她的那一刻，心里轻松了许多，她还是白白胖胖的，笑容满满。她说化疗就是有一点恶心，没有像其他人那样难受，一尺来长的刀口也恢复得很好。小刚跟我说，他俩一直在坚持听大法师父的讲法录音，大法弟子都是好人，这个大法太大太好了，他们要坚持听下去。2020年过中国新年的时候，中共肺炎疫情爆发，小兰做化疗的医院刚好是收治中共肺炎的定点医院。有一天，小刚跟我说他可能感染病毒了，三天后又告诉我他好了。小兰化疗没有完全做完，医生就让他们提前回家了。我每次回家见到他们，提到法轮大法，小刚一家对大法师父的千恩万谢溢于言表。他们夫妻俩每天走村串屯的卖货，欠的债也还得差不多了。人生在世，还有什么事能比得上得到神佛的呵护更幸运的呢？这是发生在我外甥一家人身上的真实故事，希望更多人不再被中共谎言欺骗，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是灵丹妙药，一定要记住啊。最后，我代表住在深山里的外甥一家，表达对大法师父的无限感恩。
Thank you.
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为您播放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最后是天音静乐，请听歌曲《法轮圣王》。
法轮圣王驾世来，救度众生慈悲为怀，救人的法正在弘传，当今世界人神同在，万王之觉着风采，踏着如意真理而来，转动法轮再造藏语，万古天门已经打开，万古天门已经打开。醒来，切莫错过万年的等待，你可听见神在召唤，万古机缘不会再来，万王之王觉着风采，踏着如意真理而来，转动法轮再造藏语，万古天门已经打开，万古天门已经打开，万古天门已经打开，已经打
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五点到六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